教会里有这么多信徒，我该怎么去照顾呢？
弟兄姐妹们的恩赐可以借着什么途径得到发挥？
我们不断地欢迎新人，但是教会的人数却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愿意接受神的托付，牧养神家中的人吗？您想知道如何投入关怀的事工吗？欢迎您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教会关怀事工》。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好，我是周同培，欢迎您来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今天你所收听的课程是《教会关怀事工》，我们已经讲了20次了，今天是第21次。那么在上次的信息里面呢，我们是说到整个基督徒呢灵命长进的根进，教会里面神的儿女个个要生命长进。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的长进呢？老的基督徒很难分别，那么从新信主的我们可以看见一步一步的成长，大概是按照这样一些次序。那么我们讲了5个点，头一个是讲了受浸的问题，就是信了主以后呢要带他受浸啊，因为受浸是一个开头，能够把很多的事情解决了。那么之后呢就说加入教会，那么以后我们又讲到个人属灵的生活，读经祷告。第4呢，讲到他认罪的问题，在认罪的问题中间我们也说的这个事情很大了，但是好在有别的课程专门讲到这些事情。那么基本上呢，认罪是向神认罪跟向人赔偿两种情形，向人认罪再加上赔偿。那么第5个点我们所说呢是讲到做见证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我们讲到见证问题是跟个人属灵生命有关系呢？因为这个见证是自动自发的，我不是说他很会做见证，或者说能够因此而叫人信主，但是呢他有一个意愿来做见证，意思就是说呢他开始摸到一个窍门，就是我所相信的耶稣跟我的生活是有关系的，他时时刻刻的帮助我，带领我，跟我同在。所以我在生活中间经历到一些事情，我不能解释，我只能说我清楚的知道这是神在我里面的带领。那么这个呢就表示他在属灵生命的道路上面慢慢的已经摸索上去，有一点点了解了，他开始有一点点见证可以说了。什么叫见证呢？就是见证主在我生命中间是如何的真实，或者他车子出毛病，但是呢却蒙了拯救，快要出车祸神保守了他，或者健康受了影响，疾病中间呢神怎么安慰他，甚至使他痊愈。那么跟人际的关系中间他怎么得了调整，而且开始对人呢不再恨，而能一种合理的态度去对待别人。凡此种种呢都是见证神在他生命中间所做一些奇妙的事情。那么我们也在上次讲的时候呢说，带领信徒生命长进最重要的目的，最终极的目的是要带他能够侍奉。那么在侍奉中间呢就能够发挥基督徒的功用。所以呢当我们看见那些粗心的人肯自动自发的做见证了，不是你去推动他的，不是你去强迫他的，不是你说我们来轮流一个一个讲见证，那么他也去讲了，也不是受人压迫，也不是在环境之下必须这样讲，而是他自动自发在生活中间有了见证，那么然后呢他愿意跟人分享，这是一个记号，就表示他属灵生命呢是摸到一点东西了。那么虽然如此呢，假如我们要带他侍奉的话，在见证上面是需要教导怎么样能够很有力的来说明他的见证。那么这个当然也是跟恩赐有关系的，就是说在话语的发表上面是有关系的。一个人生活上有见证可能不需要自己来说明，他信主以后的确人看见他改变了，跟他的父母亲关系改变了，跟邻居的关系改变了，跟同事的关系改变了，这是人人亲眼目睹的，不需要他自己说话的。就好像撒该信主以后呢，他的确是要把财产分出一半给穷人，然后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他不需要讲话的。但是若是一个人要借着说明他的见证来帮助别人影响别人呢，他就需要学习怎么说话。那我心里想到的呢就是说，个人信主的经历跟见证通常是最能帮助别人的。那么我自己得救以后呢，很快的就发现我得救呢不仅是一个故事，而里面有很多属灵的原则的。为什么神这样做工？在我还没有寻求他的时候他来寻求我，我就懂了这些事情。 因此我乐意给人做见证。但是呢，回头看呢，当刚刚开始做见证的时候呢，话也说的不连贯，甚至呢也不合适，并且表达呢也不很清楚。所以这里呢就看见需要把我们个人的见证经历呢加工，怎么处理。那么我通常想到呢是做见证的教导，尤其是在我们讲得救见证的时候。那我因为时间空间跟大家隔得这么远，不可能一一的来给大家改稿子，所以呢我建议你呢把你自己的见证写下来。那么头一次写的时候呢，写十分钟的见证，就是你可以讲十分钟，把你的得救的故事讲十分钟。那么这样讲过以后呢，你觉得讲的不错了，把它稿子修好了，你就留在那里。然后呢你过了几天把你的稿子拿回来，这回呢你要把它修成一分钟。如果今天跟你在车上一起坐车的人只有一分钟听你说话，甚至呢你在市场里面遇见一个老朋友，你只能跟他讲一分钟的话，你怎么样能够把你的见证简单扼要的在一分钟之内讲出来？这是另外操练。然后呢你做了这两步操练以后，你就对照看看这两有什么不同。当然我相信你在做的时候呢，是把你十分钟的见证呢把它删减成一分钟的。其实呢有很多种做法，有些呢你就可以讲一个特别的，只有讲了一分钟的事情，可能是你整个十分钟中间呢挑出来一分钟，也可能你把它浓缩成一分钟，也可能你精简只讲一分钟里面最精彩的部分，这都是我们这个讲见证的操练。好了，这些操练完了以后呢，你再做第三道的功夫，就是怎么样你可以讲30分钟讲你的故事。你说不要那么长嘛，太难讲了。可是呢你知道我们越会讲短的故事才会讲长的故事，反之也是相同的。我们长短由心的时候呢，见证就好运用。那么为什么教导这样做见证呢？因为这是我们头一个侍奉。那么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圣徒生命的跟进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到见证之后呢侍奉的问题了。那么做见证传福音就是一个侍奉，在聚会中间的见证呢就往往变成讲道之前一个预备，先松动人的心，当他听见一个认识的人做起见证来，他不是传道人，不是牧师，但是他讲的见证他怎么得救的呢，叫我们听的人会有很大的感触，也会感同身受，就是受感动。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头一个侍奉，带领弟兄姊妹们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要教导他怎么样去传福音，这是作为我们圣徒基本的侍奉。那么在这些侍奉之后呢，第二个是什么呢？可能是在教会里面被安排的侍奉，也许呢就是看着我们个人的恩赐跟个人的用处。那么这个呢我相信很多时候是教会发生困难的原因，因为在安排侍奉上面呢并不是按照个人在主的面前属灵的承担跟他的能力，或者说呢也考虑他个人恩赐的问题。所以这件事情呢我说是一定要做的，但是我这样说的时候呢却也心惊胆战，怕引起很多教会中间的问题。事实上我常常听见弟兄姊妹们来信交通，说我们教会里面呢用的人都是口才很好而已，属灵生命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么就使许多人觉得他怀才不遇，不能参与侍奉。又有些人呢觉得我们教会里面把关的牧师呢或者长老呢太严格了，别的弟兄姊妹有很好的见证恩赐也不用，甚至不让他们在教会里面说话。所以过窄或者过宽常常在侍奉中间造成难处。何况呢当我们带人进入侍奉的时候呢，就会发现人跟人中间有许许多多的摩擦。那么这个呢其实从属灵生命的原则来讲，一个属灵生命好的人呢可能少一点摩擦，那么在没有预备好之前就进入侍奉的人呢会有很多很多的摩擦。所以什么时候带他切入侍奉，这个点呢是需要相当的斟酌跟相当的考虑的。如果他的个性好一点，可能呢他会早一点进入侍奉而产生少一点难处。如果个性上天然生命有很多的毛病的，那么他一下进入侍奉，我们又是希望他进入侍奉，既爱之又怕之，那这个呢是常常矛盾的现象。所以我说呢，当一个人有负担做见证希望带人信主之后呢，可能下一个动作我们要给他安排的就是慢慢纳入侍奉里面。很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在团契里面或者在组织学的班里面，他所做的工作可以多可以少，可以是开口的工作，可以是背地里的工作，可能是文书，可能是联络，很多可以侍奉的。而且呢进入侍奉一定会跟人发生牵扯，所以底下呢我就讲第三个事情，就是要教导什么叫做十字架。 初信的弟兄姊妹们可能十字架的道理听懂了，但是呢，听懂归听懂，临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呢，就受不住。那上一次我曾经讲过，一个年轻的学生呢，他跟几个同学一起来聚会，到最后呢，女朋友跟人跑了，那么他完全失望。但是很有意思，他桌上有一个字条，他说什么呢？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那么这个呢，实在是讲起来，他在无可奈何中间发现一句很好的话，他就写在那里。其实一个真正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肯接受十字架。那我不说丢掉女朋友都是十字架，但是肯接受这个损失，也许就是在十字架的恩典底下呢，我们懂得不与人争，而且呢顺服主。那我的话是这样子，假如这个女孩子呢还没有公开表示喜欢哪一个男孩子之前，我不是说你一定要退让，这就是十字架，因为到后来你觉得非常痛苦。但是呢，如果大局已定，那你就要一种君子的度量。那么这个君子的度量在属灵上的表现呢，就是说我愿意接受神所量给我的路。也许这个女孩子神没有量给我，这个姊妹呢神量给了另外一位弟兄，我要为他们祝福，并且真正的从灵里面呢扶持他们。这是走到这个地步呢，要显出十字架的度量，这个不容易的。那我用这个例子呢，就对很多年轻人可能会有相当大的压力了。十字架都是这样子的。那其实不仅年轻年幼，十字架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呢，通常都是我们无可奈何的，躲也躲不掉，用手推呢也推不开，并且我们自己失去了控制，不能够拣选。那么我们想想，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岂不就是这样子吗？当他被钉在那里的时候，好像他失去了控制，没有办法处理任何的事情。若是有一个人两手被钉在木头上面，你想他还能管什么事情呢？就管不了了。那么很多人说呢，什么叫十字架呢？就是我的意思这样，神的意思那样，所以就挡住了，一来一往刚好是个十字。那么这个呢是一种很好的说法，但真正的说起来呢，就是在十字架底下，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无可奈何，毫无力气，一点劲儿都使不上那种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里面会有很多的抱怨，会有很多的挣扎，那这些呢当然都是人自然的反应。那么挣扎过了以后呢，慢慢的回到现实的时候，就说好了，我明白了，这是主所量给我的十字架，我愿意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呢，对初信的弟兄姊妹们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呢，给他机会教育，事前就教了，到事后呢有辅导帮助他懂得什么叫十字架，使他能走得上去。有一点点十字架的经验，我们底下呢才能谈神的旨意。所以一个信徒走到这个地步，在属灵生命上面开始要寻求，那么什么是神的旨意？老实说呢，我们肯寻求神的旨意是为了免得多受十字架的痛苦，不是这样子吗？当我们顺着神的旨意行的时候，神的旨意跟我们一样的时候，就没有十字架了。我们今天说呢，十字架我们不愿意忍受的痛苦，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多多的了解神的旨意。当然呢，我这话也并不尽然，因为主耶稣就是因为明白了神的旨意而去上十字架的。当然在这样光景里面，这是大的事情，我们就看见呢，神对他的儿子是极大的恩典，耶稣基督呢也真是认识透了神的旨意而选择上十字架的路。一般的弟兄姊妹们呢，我们会发现，尤其在初期跟随主的时候，我们顺着神的旨意行呢，神给我们开平坦的道路。那么等到他顺服神的旨意的心胜过对于自己的舒服满足的时候呢，那么十字架也变得不是那么样要紧了。这是我的说法呢，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好好的分辨我的意思。所以很多人又相反的以为，凡是我自己不开心的一定是神的旨意，那也并不尽然，这是我们一种错误的想法。有些人以为呢，特别受苦那一定是神的旨意的，这个路带我去受苦一定是神的旨意的。其实呢，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因为神并不是要每个人天天就受苦。有些时候哪方面呢会有更多苦呢，就往那边去钻，认为这样才是遵行神的旨意，其实是本末倒置。遵行神的旨意也会有喜乐的时候。虽然我们看看呢，在人的生命中间，因为我们的不完全，神需要来改造，因此给我们十字架。但是当我们明白神旨意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十字架就挪开了，那么一直到下一次再有难处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已经长进过了一段的阶层了。所以这个是一些基本的属灵生命的建立。好，从遵行神的旨意到下一步呢，我就要说爱弟兄的问题。那为什么我把爱弟兄问题放在以后来说呢？其实一个人得救之后很自然的会爱弟兄， 但是我现在所说的呢，是经过了十字架之后还爱弟兄，在我们肯顺服神，肯寻求他的旨意之后呢，还懂得十字架对我们重要，来彼此相爱。那么我说过了，如果一个人属灵生命没有走到侍奉的阶段呢，他不会有太多的十字架，因为人人都是招呼他，人人都是照顾他，而且呢，他在教会里面像孩子一样不担什么责任，所以就没有什么难处。等到他慢慢显出有一点点属灵生命长进了，人家呢也巴不得快快来找他侍奉，好了，他的问题开始了。一方面呢喜欢侍奉，认为他是爱神的，一方面呢在侍奉中间所碰见的仅是人的问题，仅是弟兄姊妹的问题，看这个弟兄也不顺眼，看那个弟兄也不顺眼。那么刚才在稍微前面一点我讲到十字架的问题的时候呢，是针对我们个人来讲的。当我遇见不顺利的环境，当我为了侍奉而有很多难处的时候呢，我知道是神给我的十字架。可是千万不要以为用这个理由来说，好了，某某弟兄就是我的十字架。那么这么一来呢，你非仅不会爱弟兄，反而里面呢产生一种厌恶，这个恨的感觉，那就不对了。我说的呢是我们在神面前直接面对的光景，是神要我这样经历我自己个人生命中间那个凸显的问题。也许我个性很强，常常呢话语里面呢就跟人冲突，或者对方呢也是一个个性强的人，两个强的人就出了毛病。可是呢我们的问题常常看不见自己的难处，而认为是十字架。不管是看得出自己的难处，或者看不出自己的难处，十字架总是需要接受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当我们能够经过十字架过来的时候，当我们肯受一点损失，接受一点痛苦，还要回来能够爱弟兄，能够越过我们天然生命的软弱，再一次能够从灵里面，在属灵生命的这个层面里面来爱弟兄，这个是我们需要教导需要学习的。因为教会的合一跟教会的和睦，常常这个关键就在人跟人中间的关系。那我说这个事情呢，当我们讲到教会里面侍奉的力量的时候，有30%-70%甚至到80%是虚耗在人跟人中间的关系上的。那当然我说这个百分比呢并不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判断，我只是说凭着感觉讲，10次里面有3次或者有7次是跟人中间出问题的。所以在这样的光景里面，维持弟兄相爱是保持在侍奉中间的团结。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是有侍奉的人在那里彼此意见不合的时候呢，就教会分裂了。那么所以还不懂得什么叫弟兄相爱。当我们讲到弟兄相爱的时候呢，不仅是讲到你们应当彼此相爱，而是看见我们中间是不是能够彼此尊重，尊重别人的恩赐，尊重别人的想法，尊重别人的习惯，尊重别人的权柄。这些事情呢就比较深入的要考验神的儿女属灵成长的关系了。当整个的教会能够接受十字架，或者说当教会里很多的人能够经过十字架而胜过了自己肉体的软弱，彼此相爱的时候呢，这个教会是合一的，也是最吸引人的。很可惜我看见很多教会呢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呢就发生了难处，因此教会分裂。教会会分裂呢都不是初信的信徒，都是老信徒在里面先产生的摩擦，然后有裂痕，然后呢这些年轻的弟兄无所适从了，这个跟这个，那个跟那个，分党分派啊，这个属保罗的，那个属亚波罗的，这个属彼得属基法的，慢慢的就变成各占山头。而且呢等到这个气候形成的时候呢，那些比较所谓长进一点的人呢就认为我是不可或缺的了，因此呢更加不愿意接纳其他的弟兄，跟他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呢就自然的把他分出去，到有一天教会分裂了。所以在弟兄相爱这一关上面不能过的时候呢，就证明我们属灵生命离成熟的标准还很远了。我们注意到以弗所书4章里面讲到教会成熟的时候，一方面说到各尽其职，一方面说呢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这两件事情是并行的。一方面我们每个人要知道自己所当做的事情，个人的职分，另外一方面呢能够在爱着里面持守那个关系，才能够维持合一的见证，也使这个见证真正有力，能够使教会复兴，使很多人得的益处。那好，下一点呢我要跟弟兄姊妹提的，就是当我们已经懂得爱弟兄之后呢，这个人际关系呢要扩大。我说的人际关系呢就是从家庭开始，基督徒的家庭应当如何，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夫妻的本分，夫妻两个中间彼此互动的关系，那么还有呢儿女三代中间的关系。中国人呢从前是5代同堂，那么今天因为晚婚的关系呢5代同堂不大可能， 又因为呢是生育比较保守的关系呢，不能太多的，所以呢就变成人丁比较单薄。那么很多时候呢，在这种情形下，三代同堂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么我们就说说呢，在家庭中间基本的问题。我们今天中国人很容易常常把大家庭的看法呢，变成代替了夫妻中间的关系，好像夫妻呢只是家庭中间的一个单位，一个很小的配件而已。那么其实呢，我们要想想，家庭的制度是从夫妻的关系发展出来的。那有些人不太懂我这话意思呢，我就请大家想想亚当跟夏娃。请问是先有赛特呢，还是先有亚当夏娃？那么这一问大家都知道了，当然先有亚当和夏娃。所以神造人的时候，当他说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这句话呢，我们要想想是在怎么场合说的。在创世纪里面，当神把亚当和夏娃放在一起的时候呢，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那请问那个时候有没有父母的关系？没有，因为亚当夏娃都是神所造的，并没有父母的关系。那怎么叫做亚当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呢？这句话呢，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引用的时候就是这样说，在起初神造人的时候，设立婚姻的时候就这样说了。可见这句话呢，保罗的领会是正确的，不是为了亚当夏娃说的，而是为了以后我们这些人说的。可能我在这里要引起很多人的抗议，因为中国人呢传统对于父母的观念很强了。今天我们儿女可能是父母在前，可是从婚姻的结构就是先有婚姻，先有夫妻的关系才有儿女，所以神把这个作为基本结构的单位。那么在这点上我还没有特别的提到所谓基督教会预表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呢，今天夫妻的关系弄不好呢，会影响整个的家庭。所以呢，我们假设今天听众对象我们都可以了解是成人，而可能自己有家庭，那么可能呢，我们的父母有他们自己的家庭，现在我们独立了，那么老人家永远不愿意把我们放走的。所以这个话呢，可能是特别对老人家讲的。在一个新的家庭成立的时候，如果不给他一种生存的空间的话，他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那这就是说，如果父母亲有他自己很强的主见加在儿女身上，儿女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如果另外一半他也是这样受父母的影响，好了，现在这两个人呢放在一起要结婚了。我告诉各位，夫妻两个从第一天开始彼此适应调整就不容易。有些人睡觉的时候喜欢暖和一点，有些人睡觉的时候喜欢凉快一点，光这个点夫妻吵架就不少了。可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吃东西饮食也是一个需要调整适应的地方，所以这些两个人中间调整已经够强的了。如果再加上父母的关系，那可是不得了。如果呢父母亲也参与意见，就会叫家庭造成很大的难处。所以比较有智慧的父母呢，就让小两口去磨去，不聋不哑不做孤翁，让他们夫妻两个人呢有机会适应调整，这个才是聪明的做法。那我遇见一个弟兄很俏皮的，他说呢，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啊，就让我们找到一个配偶来学习彼此相爱。那么等到我们两个磨得差不多的时候呢，神就赐给我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一来呢，父母有的学习了。第一个磨得差不多了，那当然现在在国内可能没有机会啊生第二个孩子。但是呢，如果在乡下还是一样的。好了，第二个孩子来跟第一个孩子完全不一样，又磨一阵子，磨了好大一阵子，终于把两个孩子都带大了。好了，他们结婚了，他们结婚呢又带进一个媳妇儿，还怎么样情形？那么当然又是一番的功夫，到最后呢，神看我们磨得差不多了，就赐给我们一个孙子。这个孙子呢又来磨他的父母亲，就是我们的儿女。所以你不要担心，每一个人呢就好像主说的，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我也学着讲这样俏皮的话，你不怕你的儿女没有机会学功课的，他们总有机会要学功课。所以呢，今天家庭的责任不是给对方为难，而是我们自己在里面先学好了以后呢，能够帮助别人，使别人得祝福。那我说这个夫妻的关系大概从这里开始，讲到学功课的困难。那么这个呢是基督徒必要的见证。有很多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听的道理也不少，可是在家里面没有法子应用，而且呢给他的配偶造成很大的困惑。怎么你信主这个样子呢？对方也说怎么你信主这样子呢？两人不明白。那么其实呢，这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不完全。假设我们能够在家庭里面真正有学习，让神的恩典来维持夫妻两人中间的关系，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美的见证。这个见证呢也会使许多的人心里软化。 那么甚至呢，那些进到你家里来的人，一看见夫妻两个彼此相爱，彼此和谐那种光景呢，就不知不觉的受感动，羡慕，我也要这样。那么这么一来呢，他就会听你讲在你们身上所经历到的神的恩典在家庭中间是怎么样。我记得在有一个地方我侍奉的时候呢，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就有两个人来到我的面前，他们家里有很大的问题。那么跟我一起学习配搭，我带着他一起侍奉这个弟兄呢，我们就在他的家里面谈这些事情。因为那个有问题的家庭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难处，不愿意在别的地方谈。那么这个呢，把家庭开放的是一个他们的好朋友。等到我跟他们讲起辅导他们家庭婚姻的问题之后呢，等到我们把客人送走，这个主人就说，哎呦，周牧师啊，你所说的问题我都有啊，我们家里都有啊。那么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呢，原来也存在他们中间，但是呢，他们却没有机会说出来。所以可见家庭的幸福是很多人期盼而得不着的。假如基督徒的家庭能够真正照着主的教导，主的教训，而我们个人属灵生命有相当成熟，能够接受十字架，那么这个家庭呢，是成为人见人羡的家庭。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伦理观念中间，家庭呢是一个重要的结构，也是见证的一个原因。好了，最后我讲的问题呢，就是跟众人的关系。彼得说了，不仅爱弟兄，还要爱众人。那么圣经里面保罗说呢，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我们可以推广到今天呢，在职业的场合、工作的关系。所以这些呢，都是需要教导的。一个人敬重他的工作，敬业精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在敬业的状况底下，守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守法之外呢，还要有等次，对于自己的上司跟下属都是尊重有加、有礼貌。那么人跟人中间的关系不一定要显在作威作福，我才是你的老板。真正的做老板的表现在哪里呢？就是有难处的时候，他能够承担那个责任，而不责怪下属。那么下属看见这样的人呢，就心悦诚服，愿意好好的服侍他。那么如果是基督徒在一起呢，那更好。但是有些时候基督徒在一起说难处，因为呢，我们不懂得这些彼此服侍的原则。圣经里面对于做权柄的人有很大的要求，因为他说，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呢，就要做众人的仆人，以一种服侍的态度来进入事业。那我想这个事业呢，就会变成蒙受神祝福，用来祝福别人的一个帮助。若是为了得利，为了自己的生财啊，自己的财富增加而进入职业，那么我相信呢，也有相当比例的人会赚钱成功。可是工作赚钱成功以后呢，丢掉了许多朋友，这是划不来的。所以今天基督徒应当有一个非常健康正确的职业观，职业观中间呢，就有好的道德的操守，这么一来呢，才会真正蒙主喜悦的。所以我相信在带领出行的弟兄姊妹身上，刚才我说这个十二步呢，可以说是很简单的，但是又却很重要，没有哪一步是不重要的。盼望这样子带领弟兄姊妹们整个信徒在属灵生命上成熟呢，能够带来教会的祝福。
要晓得一切的工作都有外面和里面两层的作用，外面的是技术性的，外面是方法性的，里面的内容是生命的，是真正的东西。要有方法也有内容，若不然呢，我们所做的都在外面了。可是如果我们注重内容而不注重方法，就是事倍功半。所以呢，我盼望弟兄姊妹们在推动这些工作的时候，特别注意弟兄姊妹神的儿女里面属灵生命的成长。
好，今天呢，我的时间就到这里为止了。你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教会关怀事工，我是你的讲员周同培，下次再见。